到了富士神，这个无可置疑。大家有没有感到太大困难的事情？那么第二个位置，这个曾经抱成肉身的历史上显现过的那一位，为什么我们称他是神？我们首先从这个旧约他的字典箴言中间有威慑性的智慧，从新约门徒所给他的讲解所带来的学术圣经的印证，看见他就是那永恒的神。那么关于圣灵到底又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圣灵就是那位的上帝呢？圣灵是神吗？圣灵凭着什么是神？许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灵未曾在肉身中间显现出一个位置，为什么可以把位置这个名称放在他的身上呢？怎么以位置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第三的这个神的神性中间的第三位置？为什么说圣灵是有位置的圣灵的？那请你注意从这一个词曲，因为圣灵就是神，所以他就享有了是神的名和印证神的名称这个词曲。那么圣经什么时候提到圣灵是上帝呢？怎么知道他有神性呢？怎么知道这个名称是给他的？我们看对基督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和那永远存在可称颂的上帝，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所以基督是神的第二位格已经肯定了。关于圣灵呢，我要提出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这个伟大的神学论文中间所提出的两件圣经的对比。那第一处的圣经就是在呢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第二处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我们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奥古斯丁要我们注意的这两个圣经节中间有对换的同样的名词可以替代的。那么在第六章第十九节里面说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圣灵的殿。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论到我们的身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名词，所以我们从今天不再提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的，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就做我的子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到的是圣灵的殿，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提到的是上帝的殿。所以圣灵就是上帝，因为这个名称是给他人做的，这个名称是他有特权用的，他是上帝。我自己要在这个地方再看到另外一个对比，除了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第六章所提到的对换词以外，我们也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怎么样把这个名称放在圣灵之上面。我们大家一同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从第四节，在这件事情上，也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用部分的奉献来代替前所有奉献的七成的事情上，神怎么样显明对他们的刑罚。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大家看第四节第三节从第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钱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钱不是你自己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大家垫下去，是欺哄上帝的。你不是欺哄人，不欺哄上帝。在第三节说，你欺骗圣灵。第四节说，你知道吗？你这样的欺骗不是欺骗人，你是欺哄上帝了。所以第三节提到的这个圣灵，就是第四节所提到的上帝。为这个缘故，圣灵是上帝，他也领受了这个名称，他是神。怎么样？我们看见了基督与父，同圣灵与父有相同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永恒性的本质，不但有神的名，有神存在的永恒本质 The eternal existence and the basic nature of God, the eternity of God's nature。 圣父是永在的父，圣父是永远的父，圣基督在旧约里面提到他是永在的父， 却对永恒的定旨，上帝是不改变，照样今日提到耶稣基督，除了新的，直到永远是没有改变。上帝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以赛亚书第一个晚上我们念的，而耶稣基督在启示里面多方多次对众教会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而圣经的希伯来书有说，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有永恒性，基督是永远的。那么圣灵是不是永远的灵呢？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特别提到了，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他这个祭就有永远的功效，这个祭有永远的功劳，这个祭有永恒的能力，这个祭呢是永恒的灵把它献上的，这样基督也永远的圣灵就发生了关系了。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而这一位把基督的祭带到父上帝面前，就是圣灵，他是永远的圣灵。你看见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这三位有同样的工作，父是创造者，像使徒信心我们所念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都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信条。但是基督是创造者，圣经就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这篇我们提出的讨论呢，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道的。不但如此，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也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神借于创造万有，万有是因他而造，借着他而被造，也是为他造。那么圣灵是创造者，我们的圣经里面怎么样看到呢？在圣经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上帝的人灵运行在水面上。这运行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就像一个的鸡虎鱼要养大它那个蛋，使这个蛋可以变成一个小鸡，那个虎鱼那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运行的字。所以神创造之中，所以就是圣灵把生命带出来，这样的万有这个所有的货物就因圣灵的灵气而被造出来了。我这缘故呢，圣灵是创造的。不但如此，我们这个两处的圣经，在约伯二十六章第十三节，旧约约伯记二十六章第十三节，我们看见圣灵是创造者。我们翻到了，一同开灯来读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十三节。那这里说呢，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十三节，借他的灵使天有装着，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呐、啊，这不是神工作的纤维吗？所以灵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灵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工作。第三十三章第四节，约伯记第三十三章第四节，上帝的灵造我，全能的气使我得生。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上帝的灵造我，全能的气使我得生。圣灵就是那位创造的灵，圣灵就是上帝的气，所以圣灵成为创造者，这是圣经清楚记载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了在救赎的工作上，圣父是拯救者。以赛亚书清楚地说，看啊，我是唯一的救主，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全地的人都在仰望我，救比那救，这是上帝亲口所讲的话语。那么耶稣基督是救主，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们根本不需要再讲了，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多听的就是基督从他救赎的这方面的道理。耶稣基督降生为了拯救罪人，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帝的儿子显现为了除灭魔鬼的咒诅，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把神的拯救完成了，使人在律法上把我们靠着律法不能得救的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受到得救。而彼得也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便民使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基督是拯救者，将圣父是救赎者，圣子是救世者。我们要看圣经里提到 向你是把救赎恩典施行的那一位，所以他是救赎者。借着圣灵的感动使人成圣，借着圣灵的感动使人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圣灵使人以基督的救赎发生关系，圣灵使人有圣灵称义成圣，就到这个荣耀的一切救恩事情的步骤上，就叫 Ordo Solutus，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救赎程序。在整个救赎的程序上，都是圣灵运行施行救赎的大能，我们才有份。使我们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借着重生我们的圣灵，人若不是圣灵生的，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不能进他的国。所以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借着圣灵得生，我们就靠圣灵行事，我们借着圣灵入门，我们今天就要顺从圣灵，体现他的意思。所以称义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上帝的灵成为圣洁。不但如此，圣经给圣灵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个名称就是叫做诗人的灵。我们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9节，圣灵的名称在救恩的事情上，他是施行救恩的圣灵，所以圣灵给他一个名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9节，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忧的血当作平常，又写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写满施恩的灵，大家说写满施恩的灵，如果有人犯这样的罪，还要受的刑罚应当加重，因为他是施行救恩的圣灵。在这个翻译里面提到，他是恩惠的源头，他是恩惠的一个源头，因为他是施行神救恩的那个第三个伟哥。我们大家继续思想下去，不但圣父是启示者，圣子也是启示者，圣灵也是启示者，圣父是启示者，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因为父乐意将自己显明，上帝的事仿佛是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向我们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而呢，圣经又告诉我们，上帝的事情他已经得人显明，而这个显明也就是普遍启示的另外一个意义。为这个缘故呢，罗马书第章第19-20节给我们看见，上帝是启示的源头，上帝是启示者。在两次前两次的神学讲座我们已经提到了，而圣子是启示者，怎么样的？耶稣基督说，如果子不愿意指示，没有人明白父，而耶稣基督说，若是父不指示，没有人明白子。所以圣子是圣父启示的一个内容，而圣父也成了圣子启示的内容，圣父借着基督把自己彰显。耶稣才说，你们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信我的不信我，那个信差我来的父，你们看见了我的不是看见了我，那个看见的那一位不能看见的父。所以只把父启示出来，这是我们也很清楚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3章最后一段提到子的启示性，那我们要看圣灵的启示性，这个更不必提了，因为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上帝的预言，每一个预言都是圣灵，人被感动，被上帝的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也是上帝的灵气，上帝圣灵的福气，是圣经是圣灵所漠视的。圣灵成为启示者，圣灵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来，圣灵给我们看见神叫我们知道的真理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以后，也给我们看见圣灵参透万事，连上帝奥秘的事都参透了。然后呢，给我们知道的，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情？照样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所以上帝借着圣灵开恩，把我们要知道的，神叫我们知道的，向我们显明了。这样圣灵是施行启示工作的那第三个位置。第四样，第五样，我们看见圣灵不但是创造者、救赎者、启示者，圣灵给我们看见圣灵从第一个位置，从第二个位置有相同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赐生命者。 圣父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神学的思想，也就是神是存在的根基，是存在的源头，是维持我们生存的动力，是继续不断不出万流那个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保罗在亚六巴古的哲学家、亚六巴古两派的思想家，就是这个 Stoics 和 Epicurean 两派思想家的面前，保罗讲了这一句重要的话：正如你们诗人所说的，我们都是他所生的，我们动作存留，我们生命气息都在乎他，是生命的赞赏上帝，上帝的生命的赐予者。那么圣子是不是生命的赐予者呢？你如果在这个约翰第五章注意查考，你会发现有一些令人惊奇的话语。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呢，与神永恒同在同存的那种生命的本质的话语，他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也像这个子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在自己有生命是一个很特殊的名称。我想除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曾经提过这样的名词以外，全本圣经其他地方就没有用这样直接简短而精要的词句来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在自己有生命，什么叫做在自己有生命呢？不是从别人领受生命而自己延续生命的主宰。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很清楚的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将使的痛苦解释了，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生命的主 The Master of Life The Lord of Life， 生命的主宰，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本身，这就是在自己有生命。所以呢，基督成了赐予生命的主，他可以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圣经中间提到了十多次复活的事件，你说圣经怎么也提这么多呢？是的，这以利亚死一个人复活，以利沙死一个人复活，以利沙死了以后他的尸体碰着一个人那才又复活。所以呢，他是在加倍的灵感动以利亚来感动他们，他活着的时候死一个人复活，死了还叫人复活，是不是加倍的灵？以利亚行的神迹同以利亚行的神迹刚好倍数也是只有一半而已。那今天我不研究以利亚以利沙的生平，你们自己再去研究，我做一点刺激你们思想爱读圣经的工作。那么以利亚复活了一个人，以利沙复活了两个人，三个人。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亲自叫三个已经死在那复活，六个人了。基督自己复活七个了。因为我们看见彼得在死一个人复活，多加八个。保罗叫尤推古，就是骑墙派的人，也掉下去就死掉了，给他复活。那么已经几个了？第几个了？八个了。几个？一二三四五六，耶稣自己七，彼得八，保罗九个了，对不对？也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两个人复活，那两个先知复活十一个了。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复活的人，我不讲那些人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圣徒的坟墓开了，一大群的复活，那么他们照圣程序，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才进圣城，像许多人前天，那些人多少未知数，以后我们到天上一定知道。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呢，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恶人复活，有异人复活，那这些的事情，还有在异象中间这个以色列看见一大批呼呼呼的事情，这是圣经十多次记载复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复活的人之所以会复活，是因为神的能力叫他们复活。当旧约里面的两个先知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在自己没有生命，连他们的命是在神那里，不是在自己。但是当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说我奉上帝的名叫你复活，不需要，因为他就是上帝，所以他说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就一路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在自己有生命。你看到了吗？祭司文牧师解释这件事情有很特别的亮光，他说拉萨路出来，
那是人就出来了。
如果耶稣说先出来，拉萨路就出来，不一样吗？他说不一样，耶稣的能力太大了。如果耶稣的拉萨路出来，就那个拉萨路就出来了，一只拉就出来了。 如果也是死人出来，
全世界的死人都出来了，
因为他的能力太大，
所以他就特别的来看，不是一句话容易破案，全部出来会吓死人的。你看到了没？那么耶稣基督教拉撒路出来，耶稣就是基督教耶路的女儿复活，耶稣基督教这一个拿因城寡妇的不生子被拿被抬到坟场去的时候，耶稣解散了那个三四队，耶稣解散了那些这个殡仪馆里面所有的人，耶稣把这一次的要出战的队伍把它去散了，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举行的丧事礼拜，感谢主，耶稣从来不做丧事礼拜，他把他们摔开了，叫这个复活，三次都未曾看过耶稣先祷告上帝接待你，没有这个事。注意啊，当耶稣分饼的时候，举目望前出现了，按着当年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生命的主，所以他是生命者。所以这样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几次的提到，时候到了。直的声音发出去，听见上帝儿子声音的救不过来，就领受生命，所以他是生命者。那基督在是生命这件事情上是以父同等的，他是生命主，他的上帝。那么灵怎么样呢？圣灵是不是是生命的呢？我们刚才提到一句很重要的圣经，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什么生的就是灵，人若不是从圣灵而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圣灵是生命者，圣灵叫人重生者，圣灵是把上帝的生命赐给那个因信接受救恩的人。那这位灵，这位灵是上帝。我们要用一些很重要的圣经，把圣灵是生命的这个印证，圣灵在圣经中间神印证的这件事实提出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第二节，我先读第一节，第二节请你们一同开声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量。在这里唯一的一次是生命圣灵的力，唯一的一次圣灵是赐下生命，生命的源头，圣经记载了永远的灵，在第八十九章十四节，圣经唯一的一次是生命的灵，这里也是记载下来了。唯一的一次，除此以外，相仿于这些的，就是靠圣灵得生，借着圣灵入门，圣灵重生我们，把永远的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是神的生命赐下来，借着基督完成的救恩，圣灵工作做出来的。接下去我们要再看这个圣灵不但创造者，不但救赎者，不但启示者，不但赐下生命者。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是真理的源头，那么圣子是不是真理的源头呢？圣子是不是真理的本身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看见耶稣竟然自己宣布，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是用单数的，所以这里它是那真正独一的道路，那独一的真理，那独一的生命。那这个一就是表示呢，在三位一体的多一性里面的一，而不是指圣父圣子没有分，只有他才是那个一，这是三位一体上帝那个一，也就是神的不性中间的真理。所以基督宣布他是真理，基督宣布他是道路，基督宣布他是那生命的本身，他是真理的本身。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个名称来把这个字的表列出来，耶稣基督我的父上帝是有位格和真理的本体， The subject TPT of the personal truth， The truth which is personal， 不是理念中的 idealistic， 不是人想象中 speculative， 不是 rationalistic 的 truth，不是理念中间的 imaginative， 不是，乃是 the real， 真的 realit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心脏。那真理的本体是有位格的真理的本体，那就是神。而这位神显现自己的时候，以第二个位格宣称，他就是真理。那么圣灵，圣经有没有给圣灵做见证说，圣灵就是真理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些很重要的圣经，圣灵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我们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大家一同来读，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没有任何一处的圣经比这一处的圣经更清楚地提到圣灵是真理的本体。那么这样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章从第十六章三次提到宝贵经的时候，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介绍，他是真理的圣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了解我对你们讲过的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还要叫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辈子。你看见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到第十六章里面论圣灵的名词中间，常把圣灵与真理连在一起谈，这是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灵与真理是不能分开的。今天的许多的人一天到晚以为自己有一些的真理，啊，不要圣灵的工作，你要远避他。相反，一些人一天到晚提到他们是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有份，啊，不要圣经的教导，你也要远避他。因为圣经清楚的教导，真理的圣灵，圣灵启示真理，圣灵引导人进入真理，圣灵使恶的思想想起真理，圣灵就把教会带进神所启示的真理，圣灵光照已经启示的真理，圣灵又光照那些要接受真理的心，以至于受造的理性。因为圣灵对启示的光照，在光照领受启示的人，把人的理性带向真理的深处，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与真理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耶稣基督说，真理的圣灵，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还要引导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讲过的话，这样圣灵不会抹杀人的理性，圣灵也不会使人的理性变成麻醉没有功用。圣灵来了，正像律法的功能一样，是苏醒人的心，叫人的眼睛明亮，使一人通达，使人的思想更明白上帝的真理。所以圣灵不是抹杀理性，圣灵不是废除理性功能，圣灵不是降低人的理性智慧的，圣灵乃是把人的理性带进正途的那一位，他叫真理的圣灵。感谢上帝。我很喜欢贾玉明牧师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教会应当把灵性理性化，要把理性灵性化。大家说理性灵性化，灵性理性化。这里有一些人啊，灵性不理他，理性当作灵，是灵性化变成灵化，把理性当作灵不去踩他，把灵性当作不需要不去理他，这两样都违背圣经原则。 We should rationalize the spiritual things, we should also spiritualize the rational things, 把理性东西化成有灵性功用的信仰冲力，我们的释放，我们的见证的火热，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有火热的理性，我们盼望我们也有很活泼合理的灵性，像灵性理性化的结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坚信的原因是什么，而理性灵性化的结果，我们非常活泼的把我们当做的事勇敢做出来。灵性理性化，理性灵性化是根据什么？圣灵是真理的灵。十五年以前，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叫做 Jesus People Movement, 你们还记得吗？大家打电话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全美国都在讲 Jesus love you, 大家都在替耶稣做见证。现在那个运动在哪里？他们不是很爱别人吗？不管神学，不要讲，不要讲太深的道理，只要热心传递了，热有灵性，有火热，有行动，有动力，没有理性。理性很早就看出 Movement, 你们还记得吗？大家打电话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you, 全美国都在讲 Jesus love you, 大家都在替耶稣做见证。现在那个运动在哪里？他们不是很爱别人吗？不管成就，不要讲，不要讲太深的道理，只要热心传递了，热有灵性，有火热，有行动，有动力，没有理性。
你的责任早就看出来，我也早就知道了。如果一个运动没有很严格的严谨的神学基础，就他信仰的理性的责任的这个交代的话，这个运动不会长久。请你注意，我们今天的责任把正统的严谨的神学重新建立起伟大的家和加上火热爱人父亲的动力，把神的福音推展出去，神学与宗教并行，理性与灵性并行，教会的前途才是健康的，教会的复兴才是正确的。接下去真理的圣灵，圣经提到圣灵是真理，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些圣经非常的宝贵。我们再看下去，那么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叫人到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就把灵与子与父同列了。这个同列是个破纪录的同列，换句话说，在耶稣的教训的中间呢，他第一次把他以灵以父三个的名称三个卫生接在一起，叫人去使别人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你们去叫普天下的人万民都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接下去就送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你注意呢，这里说送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是把这个父与子同灵三个不同位置列在同等的地位上，那一个灵。那么呢，路易斯·考普修他的新约基督教义特别提醒这件事情，在这里所提的内灵奉父子圣灵的灵是单数的。那么如果你说是单数的，表示父是神的一部分，子是另外一部分，灵又是一部分，三部分是在一起叫做一位上帝，所以叫做单数的灵。不是的，在圣灵的上面有一个父，这个字父，他是那个父，这个子，这个圣灵，奉父子圣灵的名，每一个位置的前面有个关词，这个希腊文里面表示不是部分，也不是很简单的凑合，乃是有不同位置。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奉这位父、这位子、这位圣灵的名，暂时不用 name， 不用多数的 name， 有了 of the Father。The Son, The Spirit， 拥有，在这里再提到三位一体，这是基督在吩咐、在教导的中间，很清楚地把这两个位置与父的名连在一起，一个破天荒、一个很独到、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不但如此，在保罗的旧父词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了把父、从子、从圣灵捏在父系源头的位分上来进行祝福。所以呢，许多做牧师的都照着这些话来祝福的，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大家你懂来看，你就知道牧师们都被背这一节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大家同来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平常读了这句话就唱阿门的颂，今天不是，今天这句话不是结束，这句话是讲论中间的一点。那保罗的祝福呢，就把三个位置点出来。那么这个三重的祝福，就是圣子、圣父、圣灵三位的这个祝福的源头，这样提出来，并不是新约才有的。在旧约里面有三重的祝福，在旧约里面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祝福也是三重的。那么呢，新约把这个归纳起来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了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我这眼中的灵也建立如此为那一个事书的源头了。我们继续再看下去，我们看见了在命数的这一方面，父住在我们的里面，子呢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灵也住在
我们的里面像三位一体的上帝要引领我们存在，不止引领我们存在，也引领我们存在。凡我所爱的，赐予我要向他们显现。我们基督说，你们若不有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基督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父上帝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父上帝是借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基督才能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变成神与人同在内住的一个印记，一个真正使我们可以享受的神同在与内住的那个真正的位格。为这缘故呢，我们看圣经提到圣灵使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是从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看这彼得，我们来看这个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二十四节，我读一遍，你们读一遍。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里面，是因为他是赐给我们的圣灵。大家来读，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里面，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如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就看信耶稣的人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人里面受了圣灵为印记住在他们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十一节，看见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那么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二十节，我们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信他，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基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那么你们就不能结果子，你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成了印记，给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在圣经也我们看见这个圣父是审判者，而圣灵圣子也是审判者。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第二个位置怎么样被称为这个审判者？基督将要审判万有。当他在比拉多面前或者在加亚巴面前的时候，他很少讲话。那当他们问他你是基督吗，他就讲话了。问他你就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就讲话了。他是王，他来为真理做见证。他在加亚巴大祭司的面前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不但如此，你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你中间出来，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人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全地，圣子是审判者。那圣灵如何呢？圣灵是审判者吗？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把这个字来记载清楚，记载下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有不赦免人的罪的权柄，也就是定罪的权柄，这就在神的审判功能里面有份。所以耶稣基督说，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着赦免；干犯圣灵的，就不得赦免。一个人亵慢施恩的灵，他的受的刑罚要加重。在这句话里面，很可能引起我们对第三位格的两方面或者双重的误解。第一方面的误解就是，是不是呢圣灵的位格比圣父同圣子的位格还更高呢？为什么得罪主的可得赦免，干犯主的说话干犯可得赦免，那个干犯圣灵就不得赦免？啊，我知道了，这个两个比较低的，你得罪主还不要紧，得罪上帝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常有一个观念，得罪圣灵就太严重了，因为岂不是圣灵比主更高，圣灵比主更高吗？不是，在这里所说的得罪主还得赦免，那就灵不得赦免，灵不证明圣灵比父也值更高，第二也不证明圣灵比父值更加严格，更加容易审判，更加小气，更加这罪不责啊，不干犯，不愿意赦免我们。不是的，你这里所提的意思是什么？圣父是预备救恩的位格，圣子是 成群结队的那个，我们这几天唱的这首诗歌呢，这个提到天上父亲为我成就救赎大恩，如果是基督成就救赎大恩，而天父预备在旨意中间预备救赎大恩，那会更靠近全本圣经的意思。原来这个故事有错的，那么救赎的位置应当圣父是预备救恩的，圣子是成全救恩，而圣灵是施恩的灵，是施行救恩的。那么当圣父预备了，圣子成全了，圣灵施行的时候，就遇到了位格创造位格救赎位格你被造有罪位格面对面相遇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 encounter between the person of God and the person of the sinners become a reality。 这个会面，这个彼此之间的继续的 encounter 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当一个人把神所预备基督所成全把圣灵放在施行的救恩把它拒绝掉的时候，这一个人罪就不能赦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施恩的灵你若先慢传，你要知道被受刑罚。施恩的灵你先慢传，还有谁能把救恩带到你心中呢？所以所谓下赦圣灵的罪的意义是什么？不等于圣灵比圣父的圣子更高，也不等于他比圣父圣子更严格更加小气，或者更限制赦罪的恩，不是。你这里有没有看见的？他有不赦免你的可能，他有一个很大的权柄，就是当他不施恩的时候，你无法这个救恩，要在审判公人中间 ，what is man operation 嘛？最大的高楼上面，你看下去，你看看吧，那你怕什么？那跌表示还没有跌。你的接下去的时候，怕死，怕死的还没有死。所以今天我要安慰你们，如果撒旦在你追求上帝的过程中间，曾经给你过分的敏感 ，oversensitivity， 也就是你在追求上帝的过程中间，怕自己有福先入圣灵，那个怕在你心中存在，证明圣灵还在你心中。你要感谢神。不但如此，一个真正重生的救人，不可能先入圣灵。抵挡圣灵，抗拒他了，消灭他的感动，那个人可能犯罪。基督徒不可能犯到亵渎圣灵的罪。从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可能会叫圣灵担忧，但是我们不可能成为亵渎圣灵的。请您记住，如果有一个人在最后一次在死以前最后一次有机会信主的不接受，那么这一个人是带着罪进到永恒中间的，今生来生的罪都不得赦免。这一个人在永恒中间被认为是亵渎圣灵的，也是圣灵施恩，他抗拒到最后才是亵渎圣灵。圣灵在审判公人有犯法，是证明他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才给我们看见了许多许多关于这样这样的事情，与圣父圣子同样的有关系的事情。那么这位灵是不是一种感受，是不是一种努力，那个是一种能力而已呢？记得那一些神体一位一体论的神体一位论的 Unitarianist， 我们那些不相信站在一起的人，无论是 Sabbatianist Modernist， 那些的形态，那这个三位体论形态的独一论的对神的论的人，他们都不把位格放在圣灵的身上。他们圣灵不管上帝的能力或者上帝的运行力，上帝的感染或者上帝的一些努力属灵的努力，而不是有位格。那我们的圣灵清楚看见圣灵有位格中间所具有的所有的元素。所谓位格，也就是有永恒自存感性、自存的感悟，有 the awareness of the self existence in the eternity 的那个生命，不光如此，而且是有这个自觉，你能够在真理、在意识从真正的永恒的感情里面有份的，这叫做位格。那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看见圣灵是主，它有主动性的、主权性的、主宰性的这个记号。所以圣灵在差派人的时候，圣灵说要差派保罗从巴拿巴去传福音，他是主动的，是以主权的、主宰性的安排的行动，显明他的位格，而不是一个被动的理念中心。不但如此，这位圣灵是有意志的，从哪里看见？ 圣灵也继续在这个使徒行传下五章二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并立一起，吩咐你们几件事情。那这里的圣灵并立表示的圣灵是有预祝的主体，圣灵是有预祝性的威慑主体，所以他能定义圣灵定义与我们定义，吩咐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些定义表示圣灵是有意思的，圣灵是有感情的，你不要叫上帝的灵担忧，你们原则得到他的救赎，所以呢你们不要叫他担忧，不要使圣灵担忧。什么意思呢？圣灵如同慈爱的母亲，他重生了我们以后，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内住就是神存在的一个印记，他的内住也就是我们得赎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好像一个人在定了一个条约以后，要表示这是真的事情，他就把一个东西做证据，这个叫做词。那这个的词，那个凭据，上帝呢用什么呢？用他自己永生的印，就是什么？那你今天看见一个人签了一张字，那个病就成了，当他把印盖上去的时候就不能毁掉了。上帝所盖的印，上帝所签的字，就是地上的位置自己来到我们里面，当地上的位置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里面有永生的生命，永远与我们同在，就变成一件牺牲了。我最研究的圣灵的内住，这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神就以我们合为，神与我们同在了。这样圣灵像慈爱的母亲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他要我们的灵性，我们属灵的生命继续长大，长成基督生命。那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重生他的圣灵就担忧了，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他就会伤心，他就会难过，他是出感情的，这是为德者的第二个记号，他是有意志的，有主宰性的为德，有意志的，有感情的。第三个，圣灵是有理智的，组成一个为德，有意志，有感情，有理智。那么圣灵怎么有理智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子要有许多错谬的教训出来，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子要有人进死驾徐，末后的日子有鬼魔的道要来迷惑众人。所以圣灵明说他是把真理讲出来的，他非常的真理的灵，他是理性的创造者，他是理性的源头，他不但有理性，他是那真理的本体，正像耶稣基督不但是生命，他的生命的本体是一样的。所以这位灵是有意识的，这位灵是有情感的，这位圣灵是有理智的，所以他是有威格的圣灵。这样他是圣父、圣子、圣灵，那独一上帝的第三个位格。我们昨天提到了圣子是神，今天我们提到圣灵是神，我们现在要思想的关于这个合一的问题，三位神或者是三个位格的一位神呢？绝对不是一个位格的一位神，也绝对不是三个位格的三位神，那是三个位格的一位神。在我们提到一位神这个字的时候已经不大对，就是一个真神，一群的神，三位一体。那这个呢，在卡巴多简萨拉的一个重要的教会的思想里面，他们就用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就是什么？叫做 hypostasis， 不是 hypostasis， 不是这个假的 hypostasis， 那个本体或者本质的意思。你是一个人，在你里面有一个本体，那个本体使你成为人。你之所以是人，因为你有人的本体。那这个呢，在这个他们用的名词里面叫做 osia。第一天力很小，第二天力比较大，第三天更大，但是不出来。啊，这里很好，这个三，我喜欢三的数目，黑的不见了，蓝的好，那个叫做 osia。那这个 osia 就是呢，三位一体的本质。哎，外面红的里面蓝 ，osia。这 osia 就是本质。那圣子与圣父呢是有相同的本质，这个叫做 homoousia， homoousia same, the same, 完全相反 ，identical 是同样的，不是 similar 啊，是同样的那个 reality。所以圣父的本质是神，圣子的本质也是神，圣灵的本质也是神，只有一个本质 ，only one Osia。这 Osia 是只有一个，就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呢，里面是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呢，可不都先发的跟的名称叫做 hypostatic， 这 hypostatic 不是这个 hypostatic， 又是那个假的，又是本质里面相同的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位分。所以呢，圣父是有位格的神，圣子是有位格的神，圣灵也是有位格的神。在这三个位格不独一的真神里面，我们叫做是真正奥秘的智慧。那么这个因为超过人的智慧是很难被我们明白。我们现在要用一些理性的思想，这期间有一些重要的奥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叫生出来的意思，这个生出来的意思表示非受造，昨天稍微提了，就是这一点。所以基督是受生而非受造的，他是从父生出来的，他不是造出来的。因为造是存有以外的非存有，在神的创造主动功能里面，从非存有产生的存有，这个叫做 creatio nihilo。在造物的意思，就是从无变有，从没有造而变成有。所有的受造都在造以前不存在，因为造的行动产生的存在。所以呢，你问传统有五十年前在哪里？我说不存在。一百年前在哪里？不存在。你世界的几万万年前在哪里？不存在。我们所有的人以前在哪里？都不存在。那神创造的行动就是无中变有，你阿丘，你米基鲁，这个叫做创造。但是生不是造，所以生在没有被生出以前已经存在。所以 before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was begotten by God, he existed in eternity, he existed forever and ever。那是永恒的存在，一个是永恒的存在，但是又从永恒的存在的神出来，所以这个生也叫做 eternal generation。什么叫永恒的生呢？在圣经诗篇第二篇里面，有没有看见？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是什么意思？神什么时候讲这句话？神不是在大卫写那一篇诗篇的那一天，太阳出来了，上帝等等，太早了，不能了，他还在睡觉。等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好了，今天拿到是大卫的写下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基督是不是那一天太阳升了，上帝讲才升的？不是的，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在一切被造之物以前，这句话说与时间没有关系的，是超时间的，是越过时间的，在永恒中间，时空被造之前的生，这个生呢，也就是永恒的行动。什么叫永恒的生命？我们有限的头脑讲不清楚，因为我们就是在永恒，我们是在暂时的限制，历史过程的一段中间来讲这句话。Eternal generation 这句话呢，我们用一个比喻可以解释，稍微明白一点点。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是一个父亲，我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别的孩子。那么我是那个孩子的父亲，那个孩子是这个父亲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独生子，注意这句话 ，the only begotten son，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我是他的父亲。那么他生的时候呢，也就是我做父亲的时候，所以我说啊，我很欢喜，我又死了，我做父亲了。那么请问，先有父亲或者先有孩子？你们平常很快的就明白，先有父亲才有孩子。但是在独生子的事情上不是这样，如果先有父亲后有孩子，那么请问先有父亲，这个父亲是谁的父亲？因为这孩子没有生出来，对不对？你说我先做父亲他才做孩子，那他问我没有生出来你做谁父亲呢？我就没有在相对中间有做父的那个资格。所以呢，这个 eternal generation 什么意思呢？那是永恒中间没有先后的永恒里面，生表示呢被生与生都在永恒里面。所以儿子之所以是儿子，因为有父亲的相对性的存在，他才是儿子。父亲之所以是父亲，因为儿子的存在与他相对性，他才是父亲。所以圣父没有生圣子以前，他不能称为父。而在以前两个字不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是创造时间者，而时间不在他们里面，时间的被造的产生了，因为他们就是在时间里面，他们在时间的外面。那时间的外面也就不能说这个父亲先有，后来孩子的出来，那么先后已经时间观念捆绑了，先做父亲，做谁的父亲，他有儿子，谁的儿子，不能父先立，不能有限制。如果今日生你，那今日就变成 ever present， 变成永恒的现态，永恒的现今时态，就是根本没有时间过程冲击淘汰的这件事的那个超然性，人在那个状态，也状态两个字都是借用的，在那个永恒里的就是这样的，是永恒生的圣者。那么你说我还不明白怎么办？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再简单讲下去，因为是永恒生的，所以你 current generation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连副教家啊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解释，他这里有一个活板，这个活板呢，给他称为第一活板。那么第二个活板呢，就是现在靠近第一个活板，当然一靠近不好，第一把的活板我就跳到第二把的活板这里来。现在你看见了两把火把，这两把火把 first flame and the second flame， 第一个火把，第二个火把，第二个火把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等于说第一个火把剩下一半，啊，第二个火把有另外一半的？是不是？它都不是的，第一个火把是一个完整的火把，第二个火把也是完整的一个火把。而第二个火把的火是不是因为跳过来才开始的？他们不是的，第二个火把的火在第一个火把的火里面，你第一个火把的火同时间有，是同存在的，同存在的，同存在的。所以圣子从圣父生出来的时候，不等于他还存在，因为他永恒在父里面。我今日生你，是 eternal generation， 是永恒的生出，是以非受造相对的，而在生与非生之间，父子永存的相对性，就显明出不同位格，却是同样的本质的，就是 same osia， homo osia， 那个 different 还不是大学，不同位格。却是相同本质的，那么圣灵是从物质出来的，所以圣灵也是永恒的，是非受造。全本圣经没有一处提到圣灵是受造，圣灵是从神出来的，与神同源同永同居的。基督与父在创世之前相同的荣耀，基督的历史中间与父相同的工作，圣灵也是如此啊，是永远的，永远的灵，在万事之间存在，在永恒中间是永存的。我们在思想另外问题，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又怎么了解？上帝是上帝，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就是这么乱讲一场。我们怎么明白呢？你到底是谁？你说我是唐崇荣，你是谁？我是唐崇荣的孩子。你再想清楚，你到底是唐崇荣或者是唐崇的孩子？如果是唐崇荣的孩子，就不是唐崇荣；是唐崇荣，就不是唐崇荣的孩子。你懂不懂？我当然懂了。所以有一种反对三位一体论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以后的病人，他们用很可怕的一个道理来羞辱三位一体论。他的名录创世纪里面一个坏蛋，你母亲结婚，结果呢？名录是谁？名录是他母亲的孩子，名录是他自己，名录又是他母亲的丈夫，所以他又是父，因为他的母亲是他的太太。他的母亲结婚了，他是他母亲的孩子，所以他是他母亲的父亲，那他是他孩子的父亲，又是他父亲的孩子，又是他父亲，这个叫做三位一体，羞耻。他们用这样的敌人来羞辱三位一体的理论，那我告诉你，圣经不是如此，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父、子、圣灵怎么了解？ 那个名落是名落的孩子，名落又是名。